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星期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通胀上升速度快于预期，预计美联储最快将在2022年末首次升息。布拉德表示，过去六个月的情况一直超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期。如果你们看下2020年12月份的预测，我们当时预计2021年实际 GDP 增长 4%， 现在我们预测 GDP 增长 7%。 布拉德警告说，经济增长带来了快于预期的通胀。从某些指标来看，价格压力正处于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布拉德表示，他预计今年和2022年的通胀率分别为 3% 和 2.5%， 然后再回落至美联储 2% 的目标。布拉德的讲话强化了美联储的鹰派基调。布拉德讲话期间，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 0.25%，创2020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礼拜五，美国西南地区的热浪进入第五日，预计在下周气温下降之前，高温天气将打破更多纪录。目前西南地区的电力系统面临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对五个州，加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发布了过热警告。这些州的温度通常超过100华氏度。气象局表示，预计气温在周五将创下历史最高的城市，包括凤凰城和加州的沙加缅度。前者的温度达华氏117度，后者达到108度。拉斯维加斯的高温预计将达到114度，接近打破纪录。此外，热浪亦延伸到中西部，促使气象服务部门对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发布警告。礼拜五，圣路易斯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的气温预计将超过华氏100度。曼纳密国家飓风中心礼拜五发布的消息指，热带风暴系统最早将在礼拜五和整个周末和墨西哥湾沿岸北部带来暴雨、风暴潮和沿海洪水。国家飓风中心针对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发布了热带风暴警告。礼拜五早上，该热带风暴位于路易斯安纳州摩根城以南约255英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35英里，它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向北移动。预计热带风暴系统将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产生高达8英寸的降雨，并在整个周末沿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中部产生高达12英寸的降雨。飓风中心表示，风暴潮和潮汐的共同作用将导致海岸附近通常干燥的地区被上升的海水淹没，从海面上升的水流可以达到大约1至3英尺的高度。一位白宫官员礼拜五表示，美国在150日内接种了3亿剂冠状病毒疫苗，现在有超过 1.75 亿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55% 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官员们说，拜登在政府范围内加速了接种疫苗的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冠状病毒病例、住院率和死亡人数都降至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白宫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中表示，自拜登一月份上任以来，美国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90%， 当时每日有3300多名美国人死亡。白宫并强调，随着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强劲的反弹。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礼拜五表示，新泽西州实现了为超过470万在该州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这个比原定计划日期6月30号提前了12日。新泽西州还超过了总统拜登的目标，也就是在7月4号之前为 70% 的成年人至少注射一剂疫苗。目前新泽西州大约 77% 的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新泽西州的疫情在1月份达到高峰，平均每日增加6000多新病例，目前已经逐渐减少到每日平均约260例。新泽西州的死亡人数在2020年4月达到顶峰， 平均每日死亡人数达345人，此后该数字已降至平均每日6人死亡。自开始收集数据以来，新泽西州记录了超过100万例感染病例和26000个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博士星期五表示，在印度首次发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成为全球冠状病毒疫情的主要毒株。斯瓦米纳坦博士说，这个是因为 Delta 病毒显著提高了传播能力。研究表明，和之前在英国首先发现的 Alpha 变种病毒相比， Delta 的传播率高出约 60%。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曾经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已传播到80多个国家，并且随着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而继续变异。根据美国疾制中心的数据，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 10%， 高于上周的 6%。 美国疾制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五敦促美国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他预计 Delta 变种病毒将成为美国疫情的主要病毒株。据 CNBC 星期五报道，亚马逊一年一度的为期两日的 Prime Day 会员日购物活动定在美东时间6月21号凌晨3点开始，将为 Prime 会员提供超过200万件商品的折扣，折扣商品数量大约是去年的两倍。据 eMarketer 预测，今年的 Prime Day 在美国的在线销售额将同比增长 17.3%， 达到 121.8 亿美元。Y-Carter 的高级交易编辑内森帕罗表示，今年一些最划算的交易将是电热水壶和咖啡机等小型厨房电器。帕罗预测，空气炸锅可能是整体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甚至超过了多年来一直是最畅销产品之一的 Instant Pot。 当然必须是 Amazon Prime 会员才能够享受 Prime Day 优惠，但是还未加入会员的消费者可以免费使用30日的会员资格。在总统拜登结束首度访问欧洲行程之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下周将回到欧洲会晤友邦领导人，并将参加 G20 外长会议。国务院说，布林肯将在欧洲停留一个礼拜，其中将包括会晤欧陆两位主要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布林肯将从柏林展开访问，6月23号参加一项有关利比亚的国际会议。经过10年的战争，利比亚正逐步走向稳定，并计划在12月24号举行选举。在意大利南部历史悠久城市马德拉，布林肯将参加20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有可能与美国的两个主要对手中共和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欧盟部长理事会星期五正式对外公布建议更新应取消旅行限制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台湾、美国、阿尔巴尼亚、黎巴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香港、澳门等都上榜，再加上先前已经在名单上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卢旺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放名单日益增加。欧盟随后在官方推特上罕见公开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名单图片上还同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国国旗，意思区别。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去年四月曾在推特发文感谢台湾捐赠口罩以协助对抗疫情，而后台湾口罩运抵欧洲时，欧盟更公开华航货机运载口罩抵达画面，当时中华民国国旗亦罕见地出现在欧盟官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星期五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达成协议，将为巴勒斯坦提供大约100万剂即将过期的美国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卫生部消息人士证实这项协议，并说巴方预期今年8月或9月将接获辉瑞公司运交的疫苗。以色列的疫苗接种普及率领先全球，但是外界批评以色列没有尽较大力量协助巴勒斯坦取得疫苗。以色列已有大约 55% 的符合资格者接种过两剂疫苗。巴勒斯坦官员说，大约 30% 的符合资格的巴勒斯坦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礼拜五表示，该州正系同英特尔公司就建立欧洲芯片工厂进行谈判，以应对汽车行业嘅芯片供应瓶颈。最近几个月，英特尔一直喺寻求80亿欧元嘅公共补贴，以系欧洲建立芯片制造基地。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艾旺格话：，我强烈支持呢一点。一家大型国际半导体制造商在巴伐利亚建造工厂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艾旺格说，巴伐利亚州建议将慕尼克西部彭森兰茨贝格的一个废弃空军基地作为工厂的可能选址。半导体短缺正在为欧洲汽车制造商带来不利影响，并有可能阻碍德国经济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复苏。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包括意法半导体、恩智浦等公司在内的半导体联盟，以在全球供应链紧缩期间减少对外国芯片制造商的依赖。总统拜登礼拜五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美国人尽快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拜登说，数据很清楚，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就会有患重病、死亡或传染疾病的风险。拜登说，首先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将使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比一个月前更加脆弱。这个是一种更容易传播的变种病毒，可能更加致命，对年轻人尤其危险。拜登说，年轻人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是全面接种疫苗。拜登说，如果你已经注射了一剂疫苗，请尽快注射第二剂。拜登政府的最新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让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汇编的数据，截至礼拜五，超过1,760,000美国人，亦就是总人口的 53.1%，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超过1,480,000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礼拜五敦促意大利人全面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他承认政府禁止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决定造成混乱。在一名青少年接种第一剂疫苗出现血栓死亡后，意大利政府上个礼拜突然限制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使用。意大利医药机构AIFA 礼拜一表示，60岁以下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的人可以在接种第二剂时选择不同的疫苗。但是官员表示，过去一个礼拜接种疫苗的人数略有下降，一些人取消了预约，显然是担心混合注射。对此，德拉吉礼拜五表示，混合注射是安全的，自己在下个礼拜将接种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疫苗。德拉吉表示，面临的挑战是要追踪所有49岁以上尚未接种任何疫苗的人，那些病了得了重病的人需要接种疫苗。加拿大礼拜五将疫情期间对美国非必要旅行的限制延长至7月21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五向媒体发表讲话时承认，延长旅行限制可能令很多人感到沮丧，但是由于冠状病毒这种大流行病还未有结束，他延长限制的目的是在保证加拿大人的安全。特鲁多上个礼拜因前往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至今仍在隔离。特鲁多说，我们必须达到我们的目标，亦就是 75% 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至少 20% 的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然后我们才能够开始放宽旅行限制。由于疫情缘故，美国和加拿大同意在2020年3月关闭边境。根据规定，两国互相禁止旅行和休闲相关的访问，但是探亲、外国工人和国际学生不在限制之内。